是祷告，愿主引领我们，慈悲的天父在今天早上继续向我们说话，引领我们思考信心的功课，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中不断长进，认识主，也去经历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希伯来书第八十一章第八节开始，有没有人需要上个礼拜的讲义？有了哈，好。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呢，讲到亚伯拉罕的上个礼拜的讲义。
我给你再送一份。
上个礼拜啊，假如已经拿了就不必了哈。OK， 好，讲到什么呢？亚伯拉罕，对吧？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因信离开他的家乡跟从主的一个记录，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么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他拉离开家乡乌尔，然后他拉后来在半路啊就去世了。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来到一个抉择的所在，到底要跟着以前的指示继续离开家乡，还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回家算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继续往前走，于是就离开了乌尔这个家乡。那么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这里讲对不对？神的带领还没有一下子讲到底啊，神就是说跟着我走，那么他就走了哈。还没有知道要去哪里就开始搬家，各位有做过这种事吗？啊，你还不知道搬到哪里就开始出去了。哦，这样的搬家租不到 U-Haul 的，对不对？啊，因为 U-Haul 公司不会租给你呢，你没有 destination 怎么会把车租给你呢，是吧？啊，不过亚伯拉罕他自己开 U-Haul 的，他很多骆驼啊，所以他不需要租 U-Haul 啊，他就开始凭信心搬家了。那么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信心极大的表现啊。所以希伯来书把亚伯拉罕这个离家搬家的过程看成一个信心的重要榜样，是不是啊？哦，那么信心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啊？复习一下就这里了啊。信就是，这个是新译本的经文啊，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信嘛。那么过去有很多很多的信心的榜样嘛啊，那么我们有看过什么呢？不同的信心的运作嘛，那么因着信，这些人这些人就慢慢给我们看到，以诺也是一样，对不对？挪亚也是一样，对不对？现在亚伯拉罕了，那么亚伯拉罕跟随父亲离开乌尔城这个记录了。好了，那么这个的记录呢，给我们看见他们会这样做，因为有一句话，因为他在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啊。换句话说，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他信心运作的根本啊。神有一个城为他预备，所以虽然还没看见，他凭着信心继续向前走，是吧？好，那么继续下面呢，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是撒拉，年纪老迈还相信神要给他这个信心的应许，就是后代啊。所以希伯来书就用这样的一个作为以上的人的一个结论了啊。第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好， 这些人就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详细解释了哈。存着信心死，没有得着应许，只是呢，他们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这些人啊，他们嘛哈，这些人是指谁呢？从一开始讲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这些人，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死的时候还存着信心啊，死的时候还存着信心，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下面解释了，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应许。哎，这个就要解释了哈。请问啊，挪亚了哈，以挪亚为例子好不好？挪亚告诉他有一天洪水要来，是不是？所以你要造一个方舟，是吧？请问挪亚有生之年有没有看到洪水？有哈。哎，那怎么没有看到应许呢？有没有想过哈？好，他譬如这个亚伯拉罕哈，先应许他哈。这个要进入应许之地嘛，那么亚伯拉罕就离家了哈。最后亚伯拉罕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啊？有啊，有进去，他在那边生活很久呢，还生孩子呢。好，比如这里讲亚伯拉罕的太太了哈，亚伯拉罕的太太，那就是撒拉了哈。撒拉年纪老迈，还没有孩子，神应许他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他有没有生啊？有没有看到他的孩子啊？有，还很宠爱他呢。是不是？哎，那怎么这里说他们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了解希伯来书一个关键。这句话不止在这里讲哈，那假如我们跳到最后一节啊，11章的这个39节啊，倒数第二节哈，又讲一次呢啊。39节找到吗？你找到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诶，两次讲到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诶，我们刚刚这样数不是都看到了吗？怎么没有呢？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哈。那这个关键性我们等一等会回来，不过先存在你的心里面好不好？那么我们要再把一些其他的信心的例子讲完，我们就回到这一个希伯来书的重点了。好好，继续看下去17节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哦，这个是讲亚伯拉罕另外一个事件，是不是啊？献儿子的试验，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是记载在创世纪22章啊。那么创世纪22章，那么。好，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段经文哈。好，那我们多一点点时间，因为这段经文本身呢、啊、是一段很难解释的经文，旧约的这段经文，献儿子啊，你有没有献过儿子献为燔祭啊？不要说献为燔祭，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亚啊，我们先看经文好了，我再解释好了哈。好，这段经文是说什么呢？好，这里。这个创世纪22章1到14节的记录，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到以前的一段记录。好，这些事以后啊，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 他回答说什么？我在这里。那神子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好，先解释什么叫献为燔祭。献为燔祭的意思呢，在当时啊，这个亚伯拉罕当时的环境中，还有一些其他外邦民族，对不对啊？赫人啊，这个什么其他的外邦不同的民族。而那个时代，他们其他的民族有一个做法，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杀了，献给他们的神明，用这个来表达他们的虔诚，于是博得神明的喜欢，于是神明就赐下风调雨顺，什么国泰民安之类的。那这个是在当时周围的民族所做的事。那么现在呢，亚伯拉罕当然听过这种事嘛，哈。那么现在神要他做这件事，哇，那实在是很不简单的，是不是？很不简单的，这个很大的考验了，哈。而且这里讲独生子以撒，对不对？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他等这个以撒等了很久了，都没有生嘛。所以他曾经跟一个人生过一个孩子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记得吗？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么神说这个不算了，以撒才算了。而且呢，一开始说这些事以后啊，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事呢？后来神要亚伯拉罕送走以实玛利，对不对？把夏甲和以实玛利送走或者赶走了。那么这些事以后呢，就是创世纪21章，就是把以实玛利送走或者赶走了。换一句话说，在神要他献以撒之前呢，以实玛利还在不在他身边呢？不在了。意思就是剩下只有一个了。哇，这样才是试验的，对不对？假如以实玛利还在身边，是吧？神说你要献，哦，好好好，那我就献那个了，是吧？现在没有备胎了，没有后备的，只有一个。那么这个才试验，是吧？好了，那么这个试验怎么个挑战法呢？做一个，今天是父亲节，讲这个更有意思了，是吧？好，今天是父亲节啊。那么多少年前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呢？你是他，你会做什么？父亲们呢？啊，你假如是亚伯拉罕，当天收到这个讯息，你会做什么呢，父亲？啊，那我们看，先看看他做什么好不好？好，看看亚伯拉罕做什么了哈。好了，那么跳过去了，这是亚伯拉罕的反应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你假如看得到的话哈。亚伯拉罕清晨起来，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劈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启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望，远远的看见了那个地方。好，神叫他亚伯拉罕，我在这里，把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我告诉你去哪里就哪里献上。然后马上就这个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然后呢，背上驴，哎呦，这么听话，两个童仆，还有儿子带着，把燔祭要把那个祭物烧掉，要用柴嘛，然后就走了。第三日看到那个地方，这里有没有讲亚伯拉罕挣扎？有没有讲亚伯拉罕心里很不舍啊？于是他就拖拖拉拉，早上清早起来呢，就摸东摸西了哈，摸东摸西了哈，跟这个陈普先做祷告会了，先查经了哈，先尽量拖延嘛，是吧？多一天就多一天嘛，是吧？不过这里记载完全没有呢，干干脆脆呢，哇，每一个行动都是非常理性，清早起来，意思就是他不是糊涂的时候。然后呢，就带了两个童仆，因为你还有其他东西要带嘛，要有人帮忙。儿子柴也弄好了，然后就要启程去了。 完全没有挣扎呢？请问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应该跟神讨价还价一下吧？是不是啊？那么神亚伯拉罕没有了，没有讨价还价了。那么亚伯拉罕会不会讨价还价了？啊，会啊。你怎么知道他会啊？哦，是啊，他以前有跟神讨价还价过呢，还记得吗？这个是17章啊，创世纪啊，18章讲什么呢？哦，讲这个事啊，啊，18章啊，那个神的使者啊，要来毁灭一个城啊，索多玛。那么亚伯拉罕呢，就跟他讨价还价了啊，他说啊，无论善恶，你都要灭这个城吗？假如那个城里面有50个异人，你还要灭吗？天使想一想，好了，不灭了，50个异人呢就不灭了，因为亚伯拉罕很会讨价还价。50个异人，你不为那50个人想一想吗？你就为50个人饶恕其他人，可不可以呢？好，可以可以可以。那么就这样开始讲价之后呢，哎，45个怎么样啊？啊，45个也可以了，40个怎么样啊？40个也可以了，哦，干不下住，请你包容我，我再问一次，30个可以吗？想一想，好了，30个也可以了。哎呀，息怒息怒息怒息怒，再包容我一次，20个呢？20个也可以了，请你再容忍我一次，我大胆再求一次，10个可以吗？10个也可以，6次呢？你算一算，50、45、40、30、20、10，讲价6次都成功。他活在这里的话，你们公司要叫他做采购经理，因为他可以要到很好的价钱，连神都敢讲价。哎，他既然这么会讲价，哎，现在神会叫他献儿子啊？哎，怎么不去讲价一下？神啊，你真是这个意思吗？啊，让我去把那个以实玛利找回来好了哈，是不是啊？也是我儿子嘛，啊，你有没有讲错嘛？哈，两个都可以嘛，反正都我生的嘛，哈，可以吗？应该会嘛，但是他完全没有讲价，这个是一个奇妙的事情，连希伯来书的作者哈，看完了都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好，那么我们要看看他到底做什么了啊。好，那么这个下面就讲了，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同仆说，你们和驴子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去那边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就跟同仆啊，带两个仆人嘛啊。啊，现在我们就要走了啊，我们去那边敬拜敬拜啊。于是就回来了。那么亚伯拉罕这样子去啊，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角度来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11章19节，希伯来书了，这个时候是了，希伯来书引用旧约了，19节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亚伯拉罕有一个死人复活的盼望，所以献儿子没关系，就算死了也会复活啊？怎么会呢？我们在这里看好像没看到复活什么盼望嘛，亚伯拉罕也没有讲啊，也没有讲你们在这里等啊，我要去敬拜敬拜，还要把我这个儿子献为燔祭，没关系，他会复活回来啊，没有这样讲啊。不过呢，这段经文的细节上呢，似乎暗示了一个重要的资讯啊，这个是原来的字眼啊。他说，本来呢，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说，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嘛。那其实原来的经文呢，是一个很清楚的，然后我们是谁啊？现在只有两个人嘛，我跟儿子嘛，所以他暗示着我儿子要回来的了。哦，这样啊，也许是因为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读到了这个关键性的资讯，是吧？ 好，不止如此了哈，不止如此，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啊放在儿子的身上，自己就拿着刀跟火了，两个人就一起走了。然后以撒问他爸爸了，爸爸，亚伯拉罕说，我有什么事啊？我儿有什么事啊？然后呢，儿子就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他说，你看啊，火跟柴都有了，不过那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啊？羊羔在哪里啊？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燔祭用的羊羔。这句话有没有说谎呢？哦，当他儿子问啊，羊羔在哪里啊？亚伯拉罕应该说，羊羔，羊羔就是你啊，是不是啊？羊就是你啊，啊！不过他是这样回答：神会预备。啊，这一段经文很难解释呢，好，很难解释呢。好，那么继续看下去了啊，回到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说，论到这个儿子，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因此就认定神使人啊，神能够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怎么认定法呢？因为有一句话说，以撒生的才算数。于是亚伯拉罕就认定，就有一个死人复活的信心跟盼望。那是什么意思呢？哦，那要这样看了哦。复活的盼望从哪里来的呢？哦，从这里来的。第一个，你要追溯回去哈，17章啊，创世纪17章，他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跟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人定什么兴旺，就是你的后代要很多人呐、啊。”这个神说过的话，跟他立约的话哈。人立约可能会毁约啊，神跟人立约，神会不会毁约啊？不会啊，神一定守约的，是吧？啊，这是第一个。之后呢，又有一段话，是21章，又是献儿子之前了。啊，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了，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这是什么呢？是指夏甲跟以实玛利。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应该听从，因为啊，一起读哈。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两段话合在一起看，第一段话说你的后裔要很多啊，人丁兴旺，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啊，是不是？第二段话说你的后裔这么多啊，要从以撒算的，以撒生的才算数。第三段话就是刚刚，你要把以撒献上啊！哇，这三段话放在一起看哦，啊，以后后代很多，以撒生的才算数，就是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杀掉献为燔祭。这三段话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那个时候以撒还没生孩子呢，还没生就献上，会不会有孩子啊？啊，父亲们，父亲节，没有啊。还没有生就献上了就没有了，那假如还没有生就献上就没有的话，那前面两句话不是白讲了吗？不过前面两句话假如没有白讲的话，那你有什么推论呢？就算死了也会复活，不然前面两段话是错的，明白了吗？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哦，明白了，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吗？啊，讲信心啊，这位作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是讲神的创造的。你还记得这段吗？为什么要讲创造论呢？因为神的创造是从话语来的。所以那一堂课我们说信心要有根据，是不是？根据神哪里啊？神的话。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这样明白了哦。神的话语成为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根据呢。他的信心不是自己信自己的那种，叫做自信心。很有自信心的人也会有信心，不过那种信心是相信自己的信心，对不对？对象不同嘛，啊、哦。 哦，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可能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我什么事都能成功的了，努力就会成功了，踏扁第二牙了，你在我，明天会更好了，这个自信心，明天会不会更好呢？不知道的了，不知道的，不过你很有自信心嘛，是不是啊？哦，哎呀，糟糕，身体不好，没关系了，医生啊，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减肥了，好好营养了，我一定身体会好了，有没有这种人呢？有了，不多了，也有了，这个叫自信心的。不过希伯来书讲信心不是这种呢，希伯来书讲信心是根据神的话的，不是自己相信自己，是相信神的话。那么亚伯拉罕这个献儿子的例子就非常明白了，因为神说过你要人丁兴旺，因为神说过以撒生的才算数，现在神又说要把他献上，那么就算死了一定会复活，不然神的话不能成全。于是亚伯拉罕就献子哦，对不对啊？哦，那么下面就讲到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了，要杀自己儿子了。不过这个时候天使出现，叫他停手了，对不对？那么这些记录我们可能都很熟悉了哦。于是一点都不可以害他了哦。于是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试验了哦。那么这个时候呢，哦，亚伯拉罕就看了哦，看举目观看，看到有一只公绵羊啊。那个脚啊，扣在这个缠在那个树丛中了。于是亚伯拉罕跑不掉了嘛，就把他抓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咯。所以亚伯拉罕说：“是啊。”他儿子问：“羊羔在哪里？”的时候，他说：“有啊，神必定预备啊。”有没有预备？有预备。不过亚伯拉罕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看到羊羔呢。因为刚刚说什么了？哦，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儿子呢。你有看到他拿出刀来了吗？刀已经举起来了嘞，要杀了嘞。他有没有这样呢？把孩子放好了，放在台上了于是亚伯拉罕就开始磨刀，磨了三个钟头啊，一边磨一边到处看，看什么？看有没有羊啊，那么羊出来了就不必了吗？是吧？他故意拖啊，啊，磨了三个钟头，羊都还没出来，没有呢。圣经讲的非常干脆的，他把他儿子放在台上之后，就拿刀要杀他。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神禁止了他，因为他通过了这个实验，这个时候才看到羊呢。哦，原来信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信心不是要眼见了之后你才有行动的。他看到羊之前还是看到羊之后杀孩子啊？之前呢，还没有看到应许啊，他就已经有行动了。因为信心永远是跟未见之事有关嘛，对不对？看到了就不用信心了嘛，是吧？是啊，是啊，这个过程仔细想一想，真的，这个就是信心的运作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下面呢就讲以撒了，以撒了二十节了。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了。哦，以撒在圣经中的记载并不是很长了。不过希伯来书把他一生最有代表性，信心最有代表性一件事记载下来，就是以撒为雅各、以扫祝福。哦，那是很精彩的记录了，是不是啊？因为雅各要骗他爸爸以撒的祝福嘛，还记得吗？哦，于是就哇，这个导演呢是他的妈妈了，是不是啊？妈妈就开始导演了，对不对？就告诉他，我现在你赶快去这个羊群里面来一头羊啊，然后呢我就开始煮饭，我煮饭的时候你就去化妆，是吧？你要穿上你哥哥的衣服啊，然后呢这个手没有毛嘛，他哥哥很多毛，于是就把羊皮也捆在你的手上啊，这个化妆了开始啊。然后呢等你化妆好我就煮好了，
煮好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又香啊又好吃的这个野味啊羊肉我就拿到你爸爸那边啊，告诉你爸爸我就是你长子以撒啊，不是小雅各啊来了啊，啊以扫啊以扫，哎呀这个父亲节太高兴了啊，名字都搞错了啊。哦，于是他就假冒以扫要骗他爸爸的祝福哦。然后以撒眼睛看不见了，不过耳朵还不错了哦。他说：“哎，怎么奇怪啊？摸起来是，闻起来是啊、哦，是以扫的，但是听起来呢，雅各的声音呢、啊？最后有没有给他祝福啊？有啊，于是就给他祝福了。”希伯来书就用这件事看成以撒的信心，什么信心？这糊涂啊！这信心，是了，是糊涂了。不过糊涂的背后是信心，是什么呢？哦，你要注意了啊，这个真理在这里啊。当雅各，对不起，当雅各骗了爸爸的祝福之后，后来这个本尊呢、啊，以扫有没有出现呢？有，他终于真的打猎回来，终于真的弄好一个野味，终于真的送给他爸爸。然后爸爸问：“哎，怎么搞了两次？你是谁？我是你的儿子，以扫。以扫？是啊，我给你煮好了，现在给我祝福吧。啊，我现在不能再给你祝福了。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的弟弟骗了那个祝福了。”啊，骗了那个祝福，祝福有什么关系？再讲一次不就完了吗？对以撒的而言，这个祝福一讲出去就成真了，就好像你口袋的钱了，100块你给了我，你就没有回头了，要不要试看看？你明白吗？我们觉得祝福就是讲几句好听的话了。错了，祝福不是讲几句好听的话。今天牧师在这台上祝福哈，啊，你领受祝福哈，啊，我有时候我要为大家祝福，为会众祝福哈。祝福的人和领受的人，你千万不要我讲几句好听的话给你听，这样不是祝福。祝福是什么？信心，存着信心来祝福别人。也存着信心领受祝福。所以在以撒的脑海里面，我已经为，虽然是被骗了，但是我已经为你弟弟祝福了，我跟他讲的话已经出去了，没有办法回头，我不能再讲一次了。以扫就说：“那你还有没有别的祝福啊？别的祝福不能一样，别的总有吧。”于是以撒就为以扫做了别的祝福，他也为以扫祝福，不过不是长子的祝福了。意思是什么呢？请你好好学习这个功课啊！当凭着信心啊，从神来的祝福，你要相信哦，神的话也会成真哦。好多时候，我们领受祝福哈，请大家起立，请谁哪一位哈来啊祝福？哇，这句话太好了。太好的原因呢，可能不是那个内容，是时间快要结束了。终于结束，祝福最后了嘛。所以赶快起来弄弄裤子。然后呢这边祝福我就开始想，哎，今天好像父亲节有免费午餐哦，是吧？是不是啊？失去多少福气啊。真的。也很多人呢，一听完讲道就干嘛？听完讲道就怎么样？走掉了，最精华都拿了，其他的不必要了啊！那你太可惜了，最精华的在最后面，那是神给你的祝福，你要持续忍耐等候，最好吃的菜还没来，怎么走掉呢？你要存着信心领受祝福，当然祝福别人的人，你要存着信心去为别人祝福。相信不是祝福的人有什么法力哈、哦，不是啊，是从神来的福气临到会众。 这就是希伯来书对于祝福这件事情的教导。他讲了一次还不够，又讲下面了。下面讲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以撒的一生呢，记录不多了。雅各一生记录多不多？很长啊，很长啊，是不是啊？又换名字，又摔跤，又那个羊啊，怎么牲畜又搬又点的，有没有啊？哎呀，这是生物学在二他是啊，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呢，又怎么样过亚伯渡口，是不是啊？又怎么样面对那个凶巴他的哥哥，然后他一批礼物，一批礼物，一批礼物这样送出去，有没有啊？送了九批啊，全部你知道吗？哇，九个大礼送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又怎么样啊？这个被人骗又骗人等等了哈，他的一生充满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提任何其他事，只提一件事。这件事我们觉得不是这么重要的事，祝福。你看到祝福的重要性吗？两次，以撒你说没什么好记的，就记祝福吧哈。雅各很多事情可以记，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挑这件事。他死的时候为什么呢？为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弟兄姐妹，掌握珍惜从神来的祝福。下一次哈，当你一起起立要领受祝福的时候，你哇，真是十分虔诚，存着信心，神啊，下面的祝福我要领受啊，凭着信心领受，求主照你的应许祝福成真。这是奇妙的奇妙的属灵转变的，那么希伯来书教我们的哈。好，再来22节，约瑟了，一代一代讲下去了。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死的时候，约瑟一生也是很多事情，对不对？不过他死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其他的人说，你们将来会离开埃及，离开的时候千万记得把我的老骨头带回去，有没有？那个时候还在埃及呢，不过他已经看到将来要离开埃及，这个就是信心了、哦、信心看见还没有看见的嘛，是吧？好、哦，约瑟了哈、哦，摩西了，哎呀，摩西这个我们有一次母亲节已经讲过了哈、哦，这个不讲了哈、哦。摩西生下来，父母叫他俊美，就长了三个月，等等等等等等的，是吧？这个也是信心了。好，那摩西长大了之后，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于是他就怎么样呢？离开了埃及了，到了旷野去牧羊了。哈，之后呢，也因着信就又回到埃及了，带领这一批人过逾越节，于是出埃及，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摩西的哈，然后呢29节讲摩西和那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行干地，不过埃及人要跟去的时候就被海水吞灭了，对不对？好，过红海要不要信心的？要哈。没有在海的海水中间走过、啊、没有了，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啊、哦、因为这个神迹只在那个时候发生嘛。哦，不过哈、哦，我有一次去一个货仓啊，那个货仓都是那个机器人堆高，哦，货仓，那因为是机器人在叠箱子啊，所以它那个箱子可以叠很高，走道是机器人能走的范围就可以了，这样才省空间。那么我就在那两个高高的箱子中间走过去啊，哎呦，我有一点提心吊胆。因为我看了这两边的高高的箱哦，哎呦，等一下，万一放不好打下来，那不是把我压死啊？啊，你有这种感觉吗？现在不是箱子呢，现在是海水哦。哎呦，海水你用常识都知道，随时会下来的，对不对？那你走过去要不要信心呢？真的要信心呢，所以过红海本身也是信心呢。那么如此类推，你继续看下去。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哦、围城要不要信心呢？这是约书亚的记录，对不对、哦、古代战争啊，没有火箭，
没有飞弹，要么近身就刀枪啊，要么远程就射箭了，是吧？或者丢什么那个直枪了，是吧？攻城的人呢，最要避免的是呢，就是靠近城墙了，是不是啊？一点点军事常识就知道，因为你靠近城墙的时候，城上的人就会怎么样，丢石头砸你了，啊，倒热水烫你了，啊，放火把烧你了，或者射箭杀你了，是吧？所以攻城一定要这个远离，不会绕城走的了，这个违反军事作战最基本原则了。要攻也只有一个点了，哈，是这样子吧？约书亚叫他们绕一圈。我假如是约书亚的军兵啊，我一定会想，大元帅今天有没有问题啊？啊，有没有问题？叫我们做最危险的事呢？不过他叫我们做就做了哈，所以胆战心惊，一边做一边看哈。有没有石头，有没有火把，有没有弓箭啊？诶，走了一天没事儿啊。第二天呢，哎呀，又来了，大元帅又有一点什么问题，又叫我们做一天。好了，没办法了，守法守命啊。诶，走了六天都这样。第七天呢，还要走七圈呢，是吧？都是信心的。城墙倒下了。好了，下面就干再讲下去了，纪律拉合了。因着信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了。所以32节了，这个也是我的心声了。我又何必再说呢？不要再讲了哈。若要再说啊，哒哒哒哒哒哒，一堆人了。所有的这些都是见证人了。好了，剩下一点点时间要讲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刚刚39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啊。他们在地上所见到的哈，譬如约书亚绕着城墙走，后来有没有看到城墙倒下来？有啊，怎么没有应许？神应许说城墙要倒，有没有倒？有啊，怎么会说没有看到应许呢？因为所有时候看到的都叫做证据。他们得到的是美好的证据，那却不是得到应许呢？哦，证据是什么？什么的证据啊？应许的证据，对不对？所以他们得到的是应许的证据，而不是应许的本身。哦，那洪水来了，哦，那这个应许是证据。换句话说，他看到洪，挪亚看到洪水，只是证明了证据嘛？证明了什么东西呢？神的话是真的嘛？就神那天这样讲嘛，哈、哦。亚伯拉罕呢？啊，出离开家里，最后到了迦南地了。啊，这个是证据，也不是应许。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神当天叫我出离开家是对的，证据啊！而献儿子哈，真要献了啊！最后他看到羊哈，没有把儿子杀掉了，哇，这个是证据哦，不是应许哦。证明了什么？证明神的话是对的，你的后裔要多如海沙天星啊！然后儿子是要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不是？证明啊！围绕那个耶利哥城，城墙会倒下来，神告诉约书亚的。最后他真的这样做，真的城墙倒下来啊！证据什么？证据的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话是对，所以得的是证据。那应许是什么呢？哦，应许不是这些，应许要回到前面讲啊。他们应许的是什么呢？天上更美的家乡，那个才是真正的应许。哦，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哦，那这样子啊，好吧，来，我们快速跳过去哈，跳到最后面哦，跳到最后面，眼见与信心了啊，结论了，这是结论了啊，就是各位最后一页的有一个图了啊，这个图在各位讲义上，任何事情，你假如还没有眼见之前，就叫做未见，还没看到，对吧？还没看到之前。 你要有信心，这个信心的运作当成就了，未见就变成眼见，对不对？那是从零一到一了，这个过程呢要信心运作了。以亚伯拉罕为例，好不好？神叫他离开，离开哦，那就离开了，去哪里还没看到嘛。最后呢，哎，真的进了迦南地了哦。那么未见就变成眼见了，对不对？眼见一旦成真了，还要不要信心呢？对这件事的信心就已经完全了嘛，就不需要嘛。你已经进了迦南地，怎么你还相信着还要有一天进迦南地？已经到了，不用进了，眼见了。不过是不是这样子他的信心操练就结束呢？没有啊，他还有下一课，是吧？啊，下一课对亚伯拉罕来讲啊，这里也记得啊，譬如见儿子，哇，见儿子哦，哦，未见了，未见羔羊了，那头羊还没看到了。不过他照样真的举刀就要杀孩子了，是吧？为什么呢？信心啊，他相信神一定要预备的。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叫做信心。那么从一到二又是如此了。二一结束，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没有啊，他的一辈子还有很多事情啊，所以如此类推啊，一直到 N-1 未见到 N 眼见了，哦，那么这个过程信心哦，没有任何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运作了，直到什么呢？哦，直到 N 等于无限大了，那就是天上美好家乡的来临啊。所以当他们死的时候，请问有没有看到天上美好的家乡？还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存着信心死的，对不对？换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人过世的这种经验哦。假如我认识一个人哦，他已经跟我同年了，他说哦，他的家族里面哦，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他的家族的丧礼，哇，很幸福的哦，这么大年纪都还没有参加过他家族亲人的丧礼，表示他的亲人都很长寿了哦。哇，那是不是很幸福是吧？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人最后一口气啊？做牧师的比较多机会啊，真的人只有一口气，你不要太骄傲。到了那个阶段，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了。再来，没有了，哦，就结束了，就那么一口气，真的，不管你是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或者是你一个 homeless 哈，这个过程都一样。那么这群人呢？这群人啊，就一些信心榜样啊，他们也一样嘛，最后也是一样，亚伯拉罕。是吧？雅各一样，最后约瑟一样，不过他跟我们不同的在这里，当他死了还有信心，他来的时候天上更美的家乡，明白明白明白吗？差别在这里，差别在这里。他说，希伯来说，当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见到所应许的，所以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最后那一口气，心里有没有信心啊？有，这就是不同了。真的，我看到信主的人去世的时候，会有笑容的人，知道吗？真的，不是骗你的，真的。很多人死之前哈，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人会很害怕的，有的人啊，因为他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可能那时候他意识都已经很昏迷了哈，不过灵里面哈，人还是活着的呢，于是他不知道去哪里，会有恐惧感。信主的人很 peaceful， 因为他知道天上更美的家乡。不过也不是每一个哦，差别在哪里呢？我没办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告诉我嘛，他没有回来告诉我嘛，我也不能追着他去问嘛，哦，但是我相信在于他们 在一口气之前啊，有没有操练他们的信心？假如你在还活着的时候，你就开始操练你的信心，你已经经历过哦，从未见到眼见，哎呀，真的是这样。于是一次操练，两次操练，三次操练，你就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了。于是你相信了耶稣自己说的，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当你你的心里面还想到耶稣说的话，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现在要去耶稣那里去，带着微笑离开世界。这些人就是这样，死的时候还没有见到应许的最高应许还没出现，不过他们带着信心死的。希伯来书11章是一卷一张美妙的书卷啊，要帮助我们哈、哦，我们什么呢？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啊，之前你要操练信心，不然那一步的时候哈、啊，你假如你的人生没有经历过神信心的操练哈、啊，当然神可能给你特别恩典，那个时候也让你有信心了、啊。不过何不让我们在那一步之前哈、啊，去经历神话语的真实啊？当你有这个把握，到那一刻啊，哎呀，存着信心死的，何等美好！下礼拜要大结局了哈、哦，剩下两章我们要做的结束，那么希伯来书就讲完了。七月份要开始新的组织学了，是不是啊？求主纪念带领保守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中学习属灵的功课，恩待我们，给我们信心。我们不是相信自己，我们乃是要相信神和神的话语。求主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操练，于是我们靠神的话，我们可以每一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下礼拜啊，下礼拜是啊，下礼拜再见啊、哦，结束好。